好，我们继续看27观邪见品讲义655页，以下一起合并来解释23、24颂。先审定，审定就是论主针对外人可能有哪几种想法，先追问一下，追问他有前五蕴跟后五蕴啊，请问后五蕴的升起是不是因带前五蕴而生，或者不因带前五蕴而生？另外，是因带前五蕴，前五蕴坏了以后才令后五蕴生，或者先五蕴不坏而后五蕴就生呢？好，底下别破。第二三颂是说，如果先五蕴坏了以后啊，后五蕴能不能生？24颂是先五蕴不坏啊，后五蕴能不能生？好，我们先看23颂。假定是先五蕴的自体坏了就消灭了，没有了，不能够因带坏了的先五蕴更升起后五蕴。前五蕴坏了，没办法依带它来升起后五蕴，这样世间就不能够相续，就成为有边际了。另外，如果先前的五蕴不坏，先者存在不失，这当然也不因这不坏的先五蕴而生起另一个后五蕴，因为前者一直不坏，同样都是前五蕴，那不能够生起后五蕴。为什么呢？一个人哪里有两种五蕴呢？后五蕴不能是先前五蕴无限制的延续，因为同样还是那个五蕴，所以说世间则无边，一直是同样的五蕴不断的延续，世间则无边。此二颂可见执着有自性的世间，说坏也好，不坏也好，多堕在边界之中。这里常常会提到世间有边无边，或许有人就会想到，是不是弃世间呢？我们看一下角注90，青木室。直接看青木室的解释，第二行，若先五蕴不坏，如果一直存续不坏，不因这个五蕴而生后五蕴，世间则无边，世则为常。而其实并不是这样子，五蕴是生灭法，有为法啊，应该有坏啊。而是不尔，是故世间无边，世事不然。好，注意一下下一句，世间有二种，国土世间与众生世间。这里说的世间有边无边，是指众生世间，并不是在讲弃世间有边无边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第25颂，破亦有边亦无边见。若世间半有边半无边，那就会落入亦有边亦无边。但是这个亦有边亦无边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合理的。 26颂。彼受五蕴者，好，这个可以合起来一起看。受蕴者其实就是受者或者是取者，也就是我的意思啊。这个受有时候它原意是取，像五取蕴有时候翻成五受蕴。这受蕴者就是依然五蕴合合而成的那个人啊，那个众生，也就是取者。而二十七众是受亦复如是，这个受就是受蕴啊，就是五蕴，五蕴的法。所以二十六颂是在谈人，二十七颂是谈五蕴的法。二十六颂说，那这个受者的人怎么可以一部分破灭一部分不破灭呢？事实则不然。二十七颂的五取蕴也是一样，怎么可以一部分破一部分不破呢？这是不可以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二十五颂的解说。亦有边亦无边界，是说世间一半是存在一半是不存在。存在的继续不断的存在下去，这是无边。不存在的到某阶段结束了之后就没有了，这是有边。到某个阶段就结束了，不会再延续下去，这是有边。假定世间真的一半是有边一半是无边，那世间就成为亦有边亦无边的了。可是事实上并没有这回事，所以说不然。以下合起来解释二六二七颂。有边无边是针对前后生命发展上来说，如果就五蕴合合上来讲叫受者，就依然五蕴而成的那个主体，那个众生叫受者。而五蕴的差别从这方面来说啊，就叫做受。所以受者是人，受就是五蕴的法。受者说他一部分破坏一部分不破坏，这是不可以的。五蕴的法受法也是一样，说它一部分破坏一部分不破坏，这也是不可以的。性空者说受者是假名，受法也是假名，都是不断的演变，绝不能决定说一半破一半不破。如我就是受者，是随所依的五蕴变化而变化，因为五蕴它是生灭化，是无常生灭的，它会变化，我们受者也会跟着变化。在这演变中，五蕴时时刻刻的变化，我也是时时刻刻的变化，前我后我不是常住一体，而它的某种主要因缘，主要重要的因缘，在没有变动以前，它现出相对的安定性，相对的不是绝对一直不变的，它就现出安定统一的形态。如果说一个重大的因缘改变，那么它有可能也会出现重大的改变。当某种主要因缘还没变动之前，显出安定统一的形态，看起来前后 好像相似的延续。而我如果离开了因缘，就不会存在，受者离开了五蕴的法，它是不存在的。所以实际上是依因缘的变动而变动，所以受者跟五蕴法都是缘起的，所以有相待性，似乎有变不变，而受者其实是念念统一的，前前非后后，也不能说半变一半不变，此意别当广说。好，第28颂，破非有边，非无边见。那这个论法跟之前差不多啊。如果有边无边这两者可以成立的话，可以成立，或许可以成立一有边一无边。而一有边一无边不能成立，那怎么会有非有边非无边呢？这样的非有边非有边理当也不能成立。好，以下的解说。非有边非无边见是一上面一有边一无边而安立的，如一有边一无边二者是可以成立的话，那么非有边非无边或许可以成立，可是上来所说一有边一无边这是不能成立的，因此非有边非有边当然也不能成立。好，第29颂，皆是法空义，总遮一切见，一切法空故，世间常等见，世间常无常，一常一无常，非常非无常等，或者有边无边等四句。何处？这是从空间来说。于何时？从时间上来讲。谁？就是从人来说。不论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时间，不论是谁，既然都是空的话，了解都是空的话，那怎么会起世间常无常等邪见呢？以上所说的诸见是从自性见而生起，不合缘起假名，也是因为不合无自性的意义。本颂直接的皆是法性空义，总遮一切邪执，在一切法的毕竟性空中，世间是常或无常，异常亦无常，非常非无常等诸见都是错误的。如果体悟人空法空，或者了解依法性空而假名建立的世间，知道一切缘起是无自性的，无自性的缘起世间哪有什么常无常可说，也自然不会有这些邪见。一假名缘起，通达缘起性空，性空虽然说空，它只是讲无自性，没有恒常性、独一性、主宰性。性空其实是不破坏缘起的。在空间上，不论在何处，于时间上，不论是在何时，也不论是什么人，如果真能够了解缘起性空的话，那是绝不会起这些邪见的。所以说谁起是诸见， 也可以说一切法性空寂中，更有何处何时何人可说？因为处所是空，时间也是性空，众生人我也都是性空，更有何处何时何人可说而能生此等邪见呢？好，最后一颂是归宗。一印顺法师的科判，这个宗论最开头有两个偈颂是标宗，接着27品是显义，最后这个偈颂是归宗。瞿昙大圣主，瞿昙是世尊的姓，瞿昙大圣主，圣人有声闻、独觉、菩萨、佛，而佛是所有圣人当中的圣人，因此称为大圣主。佛怜悯众生，开示缘起性空的法，能够断除一切的邪见，这样的佛值得我们恭敬顶礼。好，这一颂是做总结。八部缘起两颂是标中，中间27品的偈颂是显义，最后这四句颂是归宗。一开头八部缘起这两颂，我们请看角注108，就是中论的开头，先标举中论的宗义：不生亦不灭，不长亦不断，不依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出。不出就是不去的意思，这就是八部。这个八部都是在形容第二颂的因缘，因缘就是缘起。这八部缘起，如果能够通达缘起，就能够善灭诸细论，能够灭除细论，达到一切的极境。而这样的八部缘起，能够灭除种种细论，达到极境的缘起，是佛所说的。佛是所有一切说法者最第一的，对于这样的佛，我恭敬的顶礼。所以标宗是讲八部缘起。而从第一品观音莲品一直到最后27观邪见品，这个就来开显正义，而最后这一颂是结归正宗。因此标宗就是标举正宗，显义是开显正宗，归宗是结归正宗。以下解释这一颂的意义。瞿昙大圣主，这是指佛，瞿昙是释迦佛的姓，大圣主是说佛是圣中之圣，圣者包括声闻、独觉，还有大菩萨，还有佛，佛是圣中之圣，故称为大圣主。佛说最深法是八部缘起，缘起是八部法，有不生不灭、不长不断、不依不异、不来不去。一方面是缘起有，一方面是毕竟空。中观的正义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就是世俗假名有，圣义毕竟空。性空假名在八部缘起中开示真实，可是愚痴的众生不了解缘起， 有的执着常，有的执着断，有的执着无，有的执着有。愚痴的众生不理解因果罪福，还有四谛的事相，以为一切都无，波无一切。而另外有的众生不理解缘起性空，就主张有，认为有极为的色，刹那的心，而起我见法见，执自我为我，执诸法为法，就我执有法执，这样子事理不通，有烦恼，那产生戏论，有戏论起惑而造种种业，而受轮回的苦果。佛为怜悯这些有情，所以为他们说八部的缘起法，使众生从缘起法中体悟诸法空性，断除一切有无常断依异、有边无边等诸见，让众生证入极灭。龙树菩萨见到缘起性空的殊胜，是佛法的关键要点，特别根据佛说来加以发挥阐述，使众生更能把握缘起性空的心髓。可是这甚深的缘起法，只有佛才能够开显，佛真是太伟大、太崇高了、太慈悲了，所以向如来致敬，说我尽其手礼。所以在标中开始说佛演说八部缘起，我起手礼佛，而最后一样在赞叹佛能够说缘起法，性空的法可以让众生断除一切邪见，再进一步再一次顶礼佛。好，这是第27观邪见品。好，我们看660页的科判，再归纳一下。第27观邪见品主要是远离戏论。悟一是先叙述外人的邪见戏论，悟二一加以破斥。第一颂，有的众生执着过去有我，或者执着无我，因而产生世间是常或无常、异常、亦无常、非常、非无常等这些邪见，这些邪见与过去世有关，就执着过去有我、过去无我，这是一过去世而起的邪见。第二颂，我于未来世是做或不做。这个有的版本是说是有或者是无。印顺法师做个汇通，说有说无，这是对体来说，这个有我无我的体是对体来说，说做不做是从用来讲，就是照做有一个我，或者不照做我。所以罗什的翻译我们可以从这样来理解，有时候翻成有无，有时候翻成做不做，其实从底或从用来讲它是可以汇通的。众生执着未来世 有或无，因此而产生的有边无边，亦有边亦无边，非有边非无边等诸见。这是讨论到未来有无，这是依未来事来说。第三颂到第八颂是破，我于过去有。第九颂到第十二颂破，我于过去无。那有无等四句是有跟无是根本见，有跟无都破次以后，那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，都是从根本见而再开展出来的。所以有不成立，无不成立。那么第三句亦有亦无，第四句非有非无，当然也就不能成立了。所以重点先破次，我与过去有，还有我与过去无。第三颂到第五颂前半是别破，从前我和过去生的我跟今生的我不一来破。过去是有我，如果有人执着过去是有一个实在的我，事事不可得。过去是中的我不做今世的我，过去生的我跟现生的我，它并不是统一的，因为过去是天，今生是人，过去的天并不等于就是今生的人。第四颂，有人主张这我过去生的我即是今生的我，只不过这个身形有差别而已，过去生的我还是现生的我，只是过去是天身，今生是人身。那论主说，如果天人只有这样差别，我还是我的话，那么天跟人那就不是我咯。如果天身人身不是我，那么应该离开的身另外有一个我。那身是五蕴身啊，如果我是离开五蕴身而有的话，那代表这个我它没有色蕴，也就没有肉体了。我又离开五蕴身，那当然他也就没有受想行识这些精神作用，不能见闻觉知。那么离开五蕴这样的我，又没有肉体，又不能见闻觉知，那如何知道有这样的我呢？因此下半颂说，如果离开了五蕴身，何处别有我？离开了无蕴身，另外找一个我，那是不成的。第五颂的上半，大正藏原文是离有无身我，如果对照高丽藏，它是离身无有我，应该是高丽藏比较正确，离身无有我，离开了五蕴身，找不到实在的我。这样的论法之前好多地方都提过了，包括观然可然品，还有观法品等等，都有提到离开了五蕴身要找一个我，这样的我没有肉体，没有精神，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。好，第五颂后半，若为身即我，若都无有我。有人认为离开身如果没有我的话，那么身就是我咯，有人转向 这样的主张。啊，其实这样子极身济我也是不对的。为什么呢？如第六颂所说，但身不为我，因为身，我们的五蕴，它是有为法，是有生灭的。而一般人主张的我，它是不生不灭，是独一。如果身就是我的话，身有生灭，我也应该有生灭。云何当以受而作于受者？这个受我们可以看成是五蕴，而受者是我。你怎么可以把五蕴的法就看成是我呢？五蕴有生命，我也会跟着有生命，那就不成咯。第七颂，若离身有我，事事则不然。离开了五蕴，另外寻求我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无受而有我，何时不可得？没有五蕴，却有我，这是不可能的。第八颂是归结，就是我跟五蕴的关系，啊，其实是不即不离。第八颂，今我不离受，我跟五蕴它是不离的，亦不即是受，我也不即是五蕴。所以我跟五蕴是不离不即，非无受，就是我跟五蕴不即不离，而且这个受它只是这个五蕴只是没有自性而已，但是它是有缘起假名的，不是都无，这缘起假名的五蕴它是可以在世俗上是有缘起假名的五蕴。非无，依导师的解说，那是非完全无我，就我也是自性是空，但是这个缘起假名的我也不是都无，也就是我跟五蕴都是自性毕竟空，但是在世俗上缘起假名的我跟五蕴是可以有的。此即决定义，这才是正确的了解我跟五蕴是世俗假名有，而圣义是毕竟空，这是中观的正义。第九颂到十二颂，接着破我于过去无，过去我不作，给它翻成过去我实无，事事则不然。过去的我跟现在的我是完全别异，毫不相干，这是不对的。如果过去的我跟现在的我完全截然不同别异的话，那应该离开过去的我，另外有现在的我。过去的我住于过去，而今生的我自己生出来，如果跟过去的我完全截然无关的话，这样的话就如第十一颂所说，那就会落入断灭，会落入破坏因缘果报的过失。过去的我造作，而今生的我跟过去的我无关，却来受报，啊，这个在因缘果报上是讲不通的，会有这样的过失。第十二颂，如果过去是跟现在的我，过去的我跟现在我毫无关系，今生的我是先无而今有，啊，这样的话会有什么过失呢？那先无今有，那就是被造作出来的咯，就会落入有为法。 就落入无常生灭。但是外人认为我它是恒常不变的，没有生灭的，所以跟这样子外人定义的我就不相合了。因此如果主张先无今有，就会落入造作的法，意为是无因。如果本来是没有，过去先无而现在有，那就是无因生咯，也会落入这样的过失。好，第十三颂就做个总结，就是过去式是离世句，过去式中执着有我无我，亦有我亦无我，非有我非无我，事事皆不然。好，以上是破过去式有无，亦有亦无，非有非无。第十四颂就破未来，到底是有我无我，亦有我亦无我，非有我非无我。他论法就是说如同过去式，过去式有我无我来看过去跟现在 的关系，同样的我们用现在跟未来的关系啊，依着过去式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有的论法，同样可以推未来式。好，以上是破有无做不做见来显我空，这里的我空是指过去我现在我的我的，针对众生方面来看没有实在的我，所以是我空。根二破常无常边无边见显法空，这里的法空那就针对天身，天的五蕴身的五蕴法，跟人身的五蕴法是实有，是常或断，常或无常等等来谈，来显法空。第十五颂到二十颂是破常无常见等四见，二十一颂到二十八颂是破边无边等四见，第十五颂破常见。如果天身就是人身，过去的天的五蕴身就是现在的人的五蕴身，前蕴与后蕴完全相同的话，那就是常。若常，那就不生不灭咯，就无生无灭。如果天身即是人身的话，就堕入常。天则无生，因为堕入常的话，它就不生不灭的缘故。第十六颂破无常见。那又有人认为天身跟人身是完全别异的，没有相关的，那就会落入无常。因为天身跟人身完全截然不同的话，那就没有相续，过去的天跟现在的人完全没有相续，就落入无常见。好，以下十七颂有人又主张异常亦无常，有人认为过去是天今生是人，显现出来一半天一半是人，那就会堕入两边。因为以现在的身来说，一部分是隐藏或消灭的，就落入无常，而一部分一直存续下来又落入常。这样一常亦无常，事事则不然。好，十八到二十是破非常非无常见，第十八颂 说如果常跟无常成立的话，或许可以成立异常亦无常，如果异常亦无常可以成立的话，或许可以成立非常非无常。但是如前面15、16、17已经分别破斥了常无常、异常亦无常，那当然第四句的非常非无常也不能成立咯。第19颂，如果有一个实在的法定有来也决定有去，或许可以说生死无死，但是佛说是从无始生死以来，主要是让众生起厌离心，说我已经长久这么受苦了，希望不要再一直生死轮回下去。但是众生却去执着常，那事实上在中观性空或者佛说的无始的本意，众生不理理解，以为有实在的常，而事实上常是不能成立的。因此二十颂就说，那如果常不能成立，怎么会有无常呢？常跟无常不能成立，那第三句的异常亦无常与第四句的非常非无常当然也就不能成立了。有关于第19颂，我们回过来看一下651页，角注74。我们先看角注74，刮胡一青木式第二行，法若定有来即定有去者，生死则无始而实无此事。青木式是这么说的，法若决定有所从来有所从去者，生死则应无始。但是这样的法以智慧推求，根本没有一个实在的众生来有往有来，而且不得这样以智慧推求，不得有所从来有所从去，是故生死无始，世事不然。我们再看刮胡二，具无畏事，轮回之中如果某个实体，这个在对应寄送的法，这个法就是某一个实体，有一个实在的个体从某处来，又以同样的生命形式向某处去，那代表说在轮回之中有一个实在的众生，也有实在的来，实在的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可以说它是无始而恒常。可是稍微加以思考，就会知道这样的实体根本就不存在，因为众生是空啊，没有一个有来有去的实体，不变的实体其实是不存在的。因此无始而恒常之体其实是没有的。好，这是补充第19颂，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实体又决定有来决定有去，或许可以说无始，但是仔细考察有来有去的个体，这个主体是空，来去这个是因缘相待，没有实在来去的自性。因此如果真正了解佛说的本意，这无始是针对有始的邪见而假名说，不要执着无始以来一直如此而落入常见。 落入常，这是不对的。没有常，相对的就没有无常。第三句、第四句，一常、一无常、非常、非无常，也就不能成立了。好，二十一颂到二十四颂的破，有边无边界。二十一颂，若世间有边，云何有后世？这个世间其实还是指众生世间呢。啊，如果前面的五蕴是有边际，它断了，啊，当然不会再有后世了。后半颂，若世间无边，云何有后世？如果它恒常不变，都没有边际，就是这个无蕴身不断不断的延续下去，那只有这一个无蕴身，也没有后世的，没有后无蕴的。二十二颂，五蕴，那在还没有断萨迦耶见之前，前五蕴灭了，但是我执还在啊，萨迦耶见还在，然后又赶着另外一个五蕴身来受身。前五蕴跟后五蕴犹如灯火炎或者灯火焰，以是故世间不应边无边，其实前焰非后焰，后焰也不能够离开前焰，在性空缘起，应该这样理解，不要落入有边际或无边际这样的邪见。二三颂，如果前五蕴坏了，世界则有边，因为五蕴坏了，我们不能够依着这个坏的五蕴更生后面的五蕴。二十四颂，如果先前的五蕴不坏，世间则无边，为什么呢？那前面的五蕴一直不坏啊，根本还是那个五蕴啊，没有办法再产生下一个五蕴。好，在二十五到二十七破亦有边亦无边。二十五颂，如果世间半有边半无边，是则亦有边亦无边，这是不能成立的。二十六颂，以受五蕴者，这是受者的意思，这个受就是取五蕴和合的这个受者，怎么可以一分破一分不破呢？二十七颂，这个受法的五蕴也是一样，怎么可以一分破一分不破呢？事实皆不然。二十八颂，如果一有边一无边，这可以成立的话，或许可以成立非有边非无边，但是有边无边，一有边一无边，这三者已经都被破次了，所以第四句的非有边非无边当然就不能成立。第二十九颂，如果真正了解一切法空的话，那么对于世间常、无常、异常、亦无常、非常、非无常等邪见，不论在何处，从空间上来说，从时间上来讲，不论在何时，从人来说，真正了解性空，不论任何人都不会起的常、无常等见。好，最后三十颂，世尊是圣中之圣，怜悯众生说这样的甚深微妙法，如果众生能够好好体悟理解的话，就能够断除一切邪见，对于这样子慈悲有智慧的佛陀，我今恭敬的顶礼。好， 中论27品，我们到今天圆满。好，谢谢大家。